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列王记下》啊，我们今天看到《列王记下》的第24章啊，就是《列王记下》这卷书也很快就要结束了啊。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到《列王记下》的24章。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24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20节，也就是整章的经文。《列王记下》24章1节起，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他。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约雅敬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雅敬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从埃及小河直到幼发拉底河都夺去了。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庇护士，他是耶路撒冷人以路拿丹的女儿。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8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7000人和木匠、铁匠1000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姆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啊，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啊，跟从神的心意而行，而不是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就是犹大国就已经基本上说就是已经亡国了啊，因为国中的一切的这个权贵啊，包括一些能工巧匠啊，包括能够上阵的战士啊， 啊，全部都掳去了，都当了亡国奴。那么国中所剩下的呢，都是极贫穷的人啊。虽然呢，就是啊，巴比伦王还在这个犹大国立一个傀儡王哈，就是约亚金他已经掳去了，然后呢就立一个约亚金的叔叔啊马探亚代啊马探亚代替他做王。那么呢，并且还给他改名哈啊马探亚给他改名。改叫西尼加，所以就完全就是一个傀儡王。事实上在这个时候犹大国可以说就已经是亡国啊。那么剩下的呢，就是一些极贫穷的人，或者就是啊完完全全的就是已经啊成为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的一个殖民地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在我们就是前两次的查经当中，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列王记下，我们看到在犹大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好王啊，就是约西亚啊，最后一个好王，他就是重修圣殿，然后他在圣殿当中啊就找到律法书，然后他就大发热心啊，就是去除国内一切的偶像啊啊，包括那些由偶像所带来的各样的建筑啊、传统啊，甚至一些文明上的印记啊，他都全部铲除，铲除得非常的彻底。但是即便如此呢，就是神的怒气，神对耶路撒冷的怒气呢，并不就是并不失去，就是仍然向犹大国降灾。所以我们今天就会看到呢，神的怒气呢，就像犹大国降下来。那么犹大国在这个时候呢就被灭亡。那么经过短暂的这个宗教复兴之后呢，犹大国依然还是就是接下来的这几个王呢都是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我们这段经文呢其实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地方啊，就是约雅敬呢，他那个时候其实犹大国已经国力非常弱，那个时候有两强啊，一个就是巴比伦，一个就是埃及，两强在争霸，可以这样来理解，两强在争霸。那么呢，时常呢就是巴比伦就是比较占上风，有的时候呢埃及又比较占上风，所以呢这个犹大国呢就相当于夹在这两个大国中间的一个小国啊，他总是在这当中摇摆，要寻求一方的对他的这个庇护。那么在这个两强争霸的过程中呢，约雅敬一开始呢他就是服侍巴比伦啊，但是三年之后呢他又背叛了巴比伦啊。但是为什么会背叛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巴比伦向埃及发起了一次进攻，结果埃及呢强烈的反击啊，这个让巴比伦遭受极大的挫折。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埃及就看上去好像有点上升的势头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约雅敬就当机立断啊，他这个时候又想去啊，又背叛这个巴比伦，他又想去跟埃及结盟。但是事实上我们后来最后看见啊，就是埃及还是被巴比伦征服了，以至于法老王都躲在埃及的内地，都再也不敢出来了啊。所以很显然约雅敬的这个计划就落空。那么因为他背叛巴比伦王，所以巴比伦就重重的刑罚他啊，那么就是多国联军就来攻打他啊。当然圣经说这多国联军呢是神所兴起的啊，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到约雅敬的儿子约雅敬，他那个时候就是巴比伦王亲自率大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这时候呢，这个他就约雅敬就带所有的这个皇亲贵族啊，就出来要投降，结果他们就全部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包括他们城中的那些勇士啊，那个可以作战的木匠、铁匠啊，全部都掳去了。那么只有什么样的人留下呢？极贫穷的人留下。然后最后又把约雅金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呢尼布甲尼撒，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在耶路撒冷立一个傀儡王 啊，并且给他改名字西底家。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说啊，犹大国这个耶路撒冷就彻底的就沦陷了啊。虽然还有个傀儡王，但是事实上就已经啊名存实亡啊。好，这就是这堂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好，那我们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啊一起来看一下。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约雅敬啊，他就是先服侍巴比伦三年，然后呢又背叛了，所以这个事件呢，他这个背叛事件是一个导火索，就直接就激怒了这个尼布甲尼撒。所以呢，尼布甲尼撒一是就是号召多国联军，都是犹大国以前的那些仇敌啊，这多国联军号召多国联军来围困啊，攻打犹大国啊。当然圣经说这是神所兴起，当然了包括尼布甲尼撒也是上帝手中的鞭子啊。但是啊，从人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这个约雅敬的背叛可以说是一个导火索啊，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如果约雅敬就一直在还是服侍这个巴比伦王啊，那事实上这个犹大国亡国的日子可能没有那么快临到啊。他突然这样的一个背叛，所以很显然就是大大的激怒了这个尼布甲尼撒，以及到最后来围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甚至这个尼布甲尼撒王都亲自来了，因为他那个时候是非常强大的帝国啊，就好像这个不简单吧，就好像去美国去攻击伊朗，结果总统亲自去了，就可以说就这个一个局面啊。当我们的美国总统当然是不会去了啊，但是在当时就是一个强大帝国的一个王尼布甲尼撒居然亲自去啊，率军队去围困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已经非常非常弱小的犹大国，可见他的怒气之盛啊，怒气之大。那为什么如此怒呢？所以这个约雅敬的这个背叛呢，是一个导火索。好，那我们就来看他为什么要这样背叛啊。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他本来是老老实实就是服侍这个尼布甲尼撒三年的，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背叛呢？就当时的情况呢，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埃及和巴比伦在争霸，两强在争霸，犹大一个很弱小的国家夹在中间。那么就是历史学家发现呢，当然也包括一些圣经学者，就是在那个时期呢，就是尼布甲尼撒曾经要就是攻打埃及，就是亲自 率军去袭击埃及，攻打埃及，结果呢没有想到埃及军队非常强烈的反击了，没有想到，所以呢这个尼布甲尼撒居然就撤退了。所以这件事情就给约雅敬一个很大的鼓励，很显然他的在三年服侍尼布甲尼撒过程中一定是受了很多的气啊，一定是就是忍气吞声呐、啊，这三年肯定是不好过啊，因为我们也从圣经中也看到，尼布甲尼撒这个人也是非常非常骄傲的啊，也是非常非常骄傲，这一定是日子很不好过。所以他一看到，哟，居然这个巴比伦啊，看上去这个时候在走下坡路，埃及在上升，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当机立断，他就选择了背叛啊巴比伦。那么呢，其实在耶利米书27章，就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就警告就是他耶利米还专门带着枷锁呀，就是用一个非常戏剧性画面感的一个很强的一个方式去警告这个犹大国哈，当然也警告当时的列国，但是当然主要还是警告这个约雅敬犹大国，就说呢不要去背叛巴比伦，就老老实实就服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统治之下啊，因为巴比伦是神所使用的啊。但是显然约雅敬就不肯听啊，不肯听先知对他的警告，所以他起来就背叛。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这个时候就是他自己的谋略，他自己的计划啊，他显然他也是在竭力的争取这个犹大国的独立自主，就是摆脱做这个巴比伦这个王国附庸的这种地位，尽可能的摆脱，然后呢用人的方式、人的谋略、人的计划，在这两强争霸的过程中慢慢的崛起啊， 这个事实上人类历史当中这样的例子其实是很多，就是两强争霸，结果两败俱伤，结果第三方哎慢慢这个渔翁得利了。所以呢，当时约雅敬他是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呢他觉得现在是机会难得啊，机会难得，他就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好不容易抓住了，等了三年之久，好不容易抓住了，然后似乎就可以有机会让犹大国再次的独立，首先是独立，首先是主权独立啊，然后就摆脱这个巴比伦对他的控制。因为摆脱控制非常重要的，因为像巴比伦，像无论是被巴比伦控制，无论是被埃及控制，他们都是每年要交许多的金银要交上去的，所以这个是对国家来说是非常大的苦难的。所以如果能够让犹大国独立，如果能够摆脱这个巴比伦的控制啊，那不是很好吗？所以呢，就是约雅金他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自己啊有自己的计划，有自己的谋略，他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他试图让他的国家啊能够重新独立，甚至复兴，甚至强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耶利米书27章，就是在这同一时期发生的，就是先知就不断的宣告，就是要服侍巴比伦王啊，不要谋反啊，不要背叛，要服侍巴比伦王，只有这样才能活啊。当时最主要就是警告这个约雅敬啊，犹大国，当然也包括周边那些小国了。那么耶利米先知他这个信息呢，在人听来是非常非常反常的，这哪有一个人劝自己的国家的人民去做亡国奴呢？哪有就是甘愿让自己国家的君王，自己国家的人民去做亡国奴，不要追求民族独立，不要追求国家独立，哪有这样子的呢？但是耶利米他就是这样的。那显然这个约雅敬就没听他的啊。但是事实上呢，这个耶利米呢，他已经把神的心意表达得很清楚了，就是巴比伦的强大和崛起啊，就是这其实是在神的旨意当中，这是神所兴起的审判工具，所以呢，犹大国甚至列国都要服在这个上帝审判的这个之手下面啊，不要起来反抗，不要起来反抗。但是显然约雅敬就没有听进去啊，约雅敬就坚持他自己的计划和谋略啊，他认为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啊，借着这个埃及偶尔一次击退啊，不说击败，就击退巴比伦的这一个契机啊，那么他就背叛了巴比伦，就尝试呢恢复犹大国的独立啊。所以这是他人的计划，但是呢，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像我们经文一开始就说的啊，第二节，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打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所以呢，这其实这些联军呢，其实都是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的这个号召之下出兵。但是呢，这整件事情呢，圣经告诉我们，这是神的作为，神让这些国家一起来结盟来攻打犹大，这是神的作为。对于很多历史学家呢，当然他们会从各种角度来看犹大最后的灭亡啊，可能各种角度。但是呢，圣经的结论是非常清晰的，他说这就是神啊，神要灭，让犹大国灭亡啊。所以呢，这就是神的旨意。我们刚才看到人的计划，也就是约雅敬的计划啊，他试图在这个夹缝当中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就是埃及偶尔有一次击退了巴比伦，抓住这个机会试图追求他的犹大国的独立甚至复兴。但是呢，神的计划是什么呢？神的计划就是要啊，借着尼布甲尼撒的手要除掉这个犹大国。那么第三节就说，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所以这就是神的旨意啊，神所定的。那么经文接下来就说呢，这是因为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的罪啊，马拿西犹大国的王啊，一个非常邪恶的王，所以他犯的罪是代表整个国家的， 是代表整个国家啊，所以呢整个国家都会受审判。那么当然呢，犹大国的犯罪也不是仅仅在马拿西这一个王，而是许许多多的王。然后呢到马拿西这个时候呢啊，就是更加的严重了，就是各样的假神偶像啊，然后呢流无辜人的血啊，那么流无辜人的血呢就是也杀害很多先知。然后当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虽然圣殿还在啊，虽然耶路撒冷的圣殿还在啊，虽然呢这个犹大他们还有一个宗教的一个外表，他甚至还有献祭还有节气啊，但是事实上已经完全的背离神了啊，所以神的刑罚啊，怒气就像犹大国就倾倒下来。所以呢，但是在人看来这是神的荣，神蒙羞，因为犹大人啊是神与大卫立约的，所谓大卫家永远是要有人做王的啊，而且呢大卫的国是啊直到永远的，结果呢犹大国居然就衰败甚至破灭了，那岂不就是上帝对大卫的应许就落空吗？那这是所谓上帝的选民啊成了亡国奴，这不是上帝的荣耀就受亏损吗？这从人的角度来看，但是事实上是怎么样的？事实上是神越是刑罚犹大，越是彰显神的圣洁啊，越是彰显神圣洁的荣耀。如果神不刑罚犹大，那么事实上犹大国已经就是悖逆，已经拜偶像，已经跟外邦人一样，就是拜各种各样的假神偶像。如果上帝还不刑罚，那才是上帝的荣耀，圣洁的荣耀蒙羞啊！所以当上帝刑罚的时候，就是上帝是在捍卫他的圣洁啊！所以如果上帝不审判罪恶，那才是神的荣耀受亏损。所以圣洁的上帝一定要刑罚罪恶，才是上帝的圣洁的荣耀才能够彰显。然后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犹大国最后甚至亡国了，事实上是神为他自己的荣耀，不允许这些犹大人啊以色列人在那里就是违背神的心意，去背叛神与他们所立的约啊，把摩西的律法全部丢在一边，在那里就是啊拜各种各样的假神偶像，甚至比外邦人更加的恶劣。那如果上帝如果还不管教，那才是神的名蒙羞，那才是神的名蒙羞。所以上帝呢就越是管教以色列人，尤其是犹大人的话，越是上帝圣洁的荣耀得到保全，得到保全，得到彰显。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就是神得荣耀的方式跟我们人对荣耀的那种理解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觉得那犹大国在地上或者以色列国在地上非常的强盛，他们是上帝的选民，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强盛，好像就是神能够得荣耀，这是我们人的想法，事实上是觉得都是这样的。当我们看见犹大国衰败了，以色列国那个时候已经亡了，北国已经亡了，犹大国已经衰败了，我们就会觉得上帝的荣耀受亏损，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这里彰显的是上帝对他百姓的管教，是彰显神的圣洁。所以呢地上的成功或者地上的强盛并不可以就是好像就是等同于上帝得荣耀。举个很简单的比方，就是所罗门王在地上的时候曾经是非常强大非常强盛的，但是在那个时候上帝得荣耀吗？尤其是到所罗门晚期的时候啊，他就拜偶像，他随同他的嫔妃去拜偶像，他娶很多的嫔妃，但他的国力那个时候是最强大的。那个时候上帝得荣耀，上帝没有得荣耀，上帝没有上，那人家会看到上帝如此的恩待所罗门，如此的就是赐给他各样的好处，结果所罗门拿着这些好处去干什么了呢？ 去给自己造大宫殿，去娶嫔妃，去收集地上一切的财富啊，甚至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啊，这非常强大的军队。那个时候可以说所罗门他个人得到了极高的荣耀，可以这样讲啊，他个人得到，但是神有没有得荣耀呢？其实没有啊。所以就是说，哪怕是犹大国复兴了，哪怕是以色列国复兴了，再强盛如同所罗门王那个时代，如果还像所罗门那个样子去拜各样的假神偶像，去随从外邦那边拜各样的假神偶像，那上帝的名还是真正的被羞辱了啊！所以神不要这样的所谓人看的荣耀，上帝不要啊！上帝要他自己的名真正的得荣耀。就是我们可以来思想所罗门，就是说为什么说，简单的就是为什么说犹大国都亡了，上帝的荣耀还说上帝的荣耀没有受亏损呢？怎么说呢？那么其实呢，神的心意他越是行管教犹大，管教以色列，越是彰显神的圣洁，越是彰显神的圣洁，越是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而并不是像世人觉得好像一定要以色列很强大，犹大很强大，好像神才得荣耀。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看所罗门就可以看到啊，所罗门可以说很强大，晚年的时候尤其强大，但是并没有真正的荣耀上帝，并没有啊。人们看到所罗门看到的就是，哦，在他那里也有许多的假神偶像，哦，他也跟我们一样，跟外邦人一样，他也跟他的嫔妃啊去拜那些假神偶像，他甚至还给偶像去，就是去造偶像，甚至还为偶像去啊造偶像的庙宇。他甚至还这样做，那外邦人看了以后就觉得，啊，哦，那你们所谓与神立约的百姓啊，所谓上帝的选民，那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呢？那是一样的，啊，所以就是当犹大国灭亡，其实呢，并不是神的荣耀受亏损，而是神在捍卫他自己的荣耀，啊，所以神捍卫他自己荣耀的方式就是，神一定要管教他悖逆的儿女。一定要管，如果不管教，那才是神的荣耀受亏损了。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啊，那有人就说，那个神不是已经应许大卫说他这个国直到永远吗？那个撒玛耳记下的第七章啊，就是你撒玛耳记下七章十二节。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啊，我必坚固他的国，啊，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啊，这是上帝对大卫的应许。那么结果呢，我到犹大国这个时候呢，整个都灭亡了，然后呢，大卫的那些后裔啊，约雅敬打个比方都已经被掳了啊，约雅金也掳了，被掳去当亡国奴了。那不是这个大卫之约就破灭了吗？上帝不是说必定坚守吗？怎么没有必定坚守他的国位？就没有坚守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这个大卫之约后面神还这样说哈，啊，就是撒玛耳记下的七章十四节，就是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啊，用人的鞭责罚他，啊，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之约，我们往往就会记得前面那部分，就是大卫的国直到永远啊，神要坚定大卫的国，往往就是，但是神后面还说了，就是他若犯了罪，神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所以这个人的杖、人的鞭，很显然啊，尼布甲尼撒在这个时刻就扮演这样的角色。啊，就扮演这样的角色，就是成为上帝手中的鞭，上帝手中的杖，来管教啊这些以色列人、犹大人。所以大卫之约呢，我们不能只是看到好像神对大卫的保守，或者大卫的国的保守，我们还要看到神同样也说了啊，当这个大卫的后裔如果犯罪的话，神必定要责打的，而且神也说了，必定用人的杖、人的鞭来责打。所以 人的丈人那边，这让我们想到什么呢？这就会是你不讲你撒网这种方式了，而不会像是埃及的石灾那种方式。因为上帝在埃及降下石灾，不能说是用人的丈人那边，就是用各种样的灾祸啊，只有神，比如说蝗虫啊、青蛙呀、啊，甚至这个水变成血啊，就这些灾祸，那或者是一下子就是黑夜啊，就这些啥，那就是神自己做的，神亲手做，神不用地上的哪一个王成为他的工具，神不用地上哪一个军队成为他的工具去刑罚这个埃及的法老，神不用啊，埃及的实在可以说这样。啊，最后红海分开，把埃及的军队全部埋在红海里面，那只有是神做啊，那不是用地上的哪个军队做，哪个王做。但是神对这个大卫说，就是如果他的这个后裔犯罪的话，他就必用人的杖责打他了啊。所以我们会看以色列人，就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就是以色列人常常的被掳，犹大人常常的被掳。啊，然后圣经也说他们会最后他们会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从历史当中也会看的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啊，总是在战争当中啊被掳啊，然后就是成为亡国奴啊，然后寄居在万民当中啊，万民当中抛来抛去啊，然后结果又有就是比如邪恶的君王吧，比如说希特勒起来，又把他们找出来，又刑罚啊，就是。不再是好像天上突然降什么灾那种，不是了，就是人的杖人的鞭了啊。所以这是大卫之约。所以呢犹大国它的灭亡呢，其实并不意味着大卫神对大卫的应许就落空，并不是的，相反还是验证了神对大卫的应许不会落空。因为神对大卫的应许还有一句话，就是你如果犯罪，你的后裔如果犯罪，我一定借人的杖人的鞭去责罚他。那这句话到了尼布甲尼撒这个时候，那就印证了啊，完全就印证了。那么神的应许真正是什么呢？就是即便是刑罚了、管教了，但是呢神还是保守大卫的后裔。所以我们也都知道，最后大卫的后裔最终指的是谁呢？是指耶稣基督再来做王啊。所以如果我们再回到今天所看的经文呢，就是列王记下的24章，其实也是我们以后看到有时候也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哈。其实正常来说啊，你像尼布甲尼撒把耶路撒冷也围困了，然后呢那些那个王公贵族啊都已经出来投降了，你要是在当时，他为什么就不直接就杀了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那常常就是这样的，那些反叛的就直接就把这些人就杀了。他而且是不仅把王杀了，把他孩子全部都杀了。比如说耶户把亚哈的孩子70个全部都杀，就是防止有一天他出来又造反呐，或者防止又怎么样都造反。你说的再那个一点，你像就是。扫罗的那些后裔啊，也最后也都死了。当然不一定完全不能说直接都死在大卫手上，但是呢最后也毕竟都死了。所以这在当时是一个惯常的做法。而且这个犹大国他们已经是就是背叛过一次了，是不是？表面上顺服这个巴比伦，3年之后又背叛，这前面已经有过呀。那怎么尼布甲尼撒不吸取教训呢？还把这些人都留着呢？还被把他掳到这个巴比伦去，还留着干什么呢？直接杀了吧，或者就是还立什么傀儡王？没必要立傀儡王，直接派个总督去管就行了，对不对？就像那个罗马人统治啊，直接派个总督去管，他还在立傀儡王。所以立那个傀儡王仍然是这个大卫的血脉啊，仍然是大卫的后裔。他哪怕是个傀儡王啊，包括被掳去的，他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呢，神在这里虽然让犹大国是灭了，但是呢大卫的后裔并没有灭啊，并没有灭尽。但是你看那些神说了，比如说那个耶罗伯安，那就是后裔彻底的是灭尽了啊。你比如说亚哈，那就是后裔是彻底的灭尽了啊。那是就是神所重重刑罚，就是抵挡神的人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去 去拜偶像，尤其是耶罗伯安啊，带领整个北国去拜偶像啊，不让以色列人去到耶路撒冷啊，自己建偶像，尤其是耶罗伯安，你看他都没有守后裔，那就彻底就灭他的名啊，就从这个地上就抹去了。但是大卫就不是这样，你我们看到犹大国那么多次被掳啊，也那么多次，哎，但是大卫的后裔总是留下来。所以上帝的应许就是说，犹大国虽然在这个时候虽然是灭掉，但是呢，神保守大卫的后裔。那么最后在大卫的后裔当中会出来一位王，他的王位直到永远。那我们都知道，那就是指的主耶稣啊。所以主耶稣呢，一方面是从圣灵感孕。啊，一方面呢，在从这个人的身份上的角度来讲呢，他也是从大卫的后裔血脉上下来，依然就是神对大卫的应许啊成就。所以国虽然没了，但是呢，大卫家、大卫的血这个后裔并没有灭绝，所以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为了尼布甲尼撒那么残暴的王，为什么要把他们留下来呢？这其实都是还是有神的旨意当中。最后我们也看到这个还有回归，是不是回归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约雅敬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就说呢，他心中依然有这个复兴犹大国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可以说一个理想，他也是竭尽他所能在这两个强国当中啊，找到一个机会，试图让犹大国可以独立，可以摆脱强权的控制啊，甚至可以在两个强权争霸过程中，哎，犹大国是能够得到一个复兴的机会。约雅敬他是这样想，那么他可能心中也是说啊，我们是大卫的后裔啊，啊，神要保守我们呐，所以就是啊，我们自己就是要想办法要让犹大国不至于灭亡啊，他可能是出这样的一个动机。但是他的心是什么呢？他如果真的要想复兴大卫的国，或者让大卫的国能够存留，他首先要顺服大卫所信的神，这是第一啊。你不能只是想复兴大卫的国，但是却不去信靠顺服大卫的神啊。约雅敬呢，他似乎是用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谋略啊，一下子去服侍巴比伦呐、啊，一下子又背叛巴比伦呐 啊他用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谋略啊，试图要保全犹大国啊在这个夹缝中生存的机会，但是他却没有去真正的信靠和顺服大卫的神啊，或者以色列的神。所以这是约雅敬他的一个问题。那么呢，结果犹大国最后灭亡呢，在我们人看来呢是被尼布甲尼撒王吞灭，但是圣经给我们告诉我们，这就是神的作为。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持续的犯罪啊，就是拜干了假神偶像，流无辜人的血啊，所以神要彰显他的荣耀啊，神要彰显他的圣洁。神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与他立约的百姓如此的背逆神，如此的堕落犯罪，如果神不去管教的话，那才是神的名蒙羞了啊！神越是管教，神圣洁的名越是彰显出来。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犹大国的灭亡呢，并不是神对大卫的应许落空，并不是的，而是神对大卫的应许的一个应验。因为神对大卫的应许的时候说，大卫的后裔如果犯罪，神一定会管教啊，那这个部分是应验了。那么神说大卫的后裔当中他的国直到永远，那什么时候应验呢？那就到主耶稣基督降临啊。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也看到约雅敬他用自己的谋略，用自己的想法，他也是想让犹大国可以存活，可以摆脱这些强权啊。他像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很高明的政治家啊，在列强当中啊找到一个机会啊，慢慢的强大。这个我们看世界历史、政治史，很多这样的，很多也都成功了啊，确实也都有成功的例子，是不是？那么约雅敬他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无论怎么样， 神的旨意就是要犹大国灭国，所以你人的谋略、人的想法，哪怕在人看来他的动机很好啊，他的动机好，他的动机也是要复兴大卫的国呀，但是他没有信靠顺服神，神也派下先知一再的告诉他，让他顺服巴比伦，顺服巴比伦啊，因为巴比伦是上帝所使用的啊，要顺服，但是他却不顺服神，结果呢，导致这个犹大国的灭亡就更加快速的临到了啊，激怒了这个尼布甲尼撒。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第三呢，就是神宁可去拆毁或者毁掉这个悖逆的犹大国，神也要捍卫他自己圣洁的荣耀啊。对，在人看来就会说啊，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应许落空了啊，上帝对大卫的应许落空，在人看来是这样，哪怕神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大卫的国就是犹大国，在人看来确实那个时候就灭亡了，但是神也要捍卫自己的圣洁和荣耀啊！当他的儿女就是背叛他的时候，当儿女犯罪的时候，神一定要管教，他不管教那才是神的荣耀没有了啊！所以呢，这第三第四呢，就是上帝对犹大国的刑罚和审判呢，并不是大卫之约落空，而是大卫之约事实上得到某种程度的应验，就是管教这一部分应验。那么真正大卫的后裔永远做王，他的王位直到永远，那是到主耶稣基督啊。所以这是啊，我们今天从列王记二十四章啊，我们可以一些简单的一些思考啊。其实这章还有很多很多地方啊，比如说约阿金他后面的几个王啊，但基本上大卫国这个时候就没了。犹大国这个时候就做了亡国奴了啊，其事实上也就不存在了啊，虽然还有一个所谓的傀儡王，但是啊事实上也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我们只是在这里呢，就是看到一个特别戏剧性的一个地方，就是约雅敬他一下子顺服巴比伦，一下子又背叛啊，三年又背叛啊，看到他自己人的计划和谋略，他可能是出于一个好的动机，就是想让犹大国在这夹缝当中能够存活，结果他这个好的动机呢，却导致从事实上看，却导致这个尼布甲尼撒极大的愤怒啊，加速了犹大国的灭亡。但是呢，这背后呢，其实是神的旨意，就是神要灭掉犹大国。那么神越是灭掉犹大国，其实越是神的荣耀得彰显，神圣洁的荣耀得彰显，而并不是啊神的荣耀受亏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啊，我们只有所谓的就是以色列强大了，犹大强大了，神才得荣耀，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嘛，他们一定要强大，上帝才得荣耀。就是人的想法其实往往不合神的心意，不合神的心意。其实还是你看圣经中的所罗门都那么强大了，上帝荣耀嘛，上帝没有得荣耀。所罗门在他的国盖了那么多假神偶像的庙宇，然后他跟他的外邦嫔妃去拜假神偶像，他强大有什么用呢？在上帝看来，事实上还是让上帝蒙羞。上帝如此的恩待他，赐福给他，他居然去干这样的事情，那上帝不是很蒙羞吗？啊，好，所以其实这里其实我们就看到人的计划与神的旨意，那么神的荣耀到底是什么？然后大卫之约到底是怎样？上帝怎样来成就的大卫之约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章经文的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分享来讨论。第一个就是列举圣经中人试图靠自己的计划完成所谓神的应许或者跨乎神的旨意的事例。他们的结局如何？今天是否存在类似的现象？就是上帝的应许是个样子，但是看上去眼看就上帝应许就要落空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赶紧要想办法，人要做呀！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事例？那最后结局怎样？我们今天有没有类似现象？第二个呢，就是列举圣经中在人看来某个时刻是上帝荣耀受亏损的时刻，但是事实上呢？这个时刻反而是上帝荣耀得彰显的时刻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事例 啊，就我们今天就看到了犹大国灭国，在人看来好像就是上帝荣耀蒙羞了，神的选民都当了亡国奴了，但事实上这是上帝圣洁的荣耀的彰显，上帝管教背叛犯罪的以色列人犹大人啊。那么圣经中还有没有类似的时刻，就是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怎样的一些反思啊，一些提醒。第三，就是为什么神允许犹大国的精英阶层全被掳走，而留下极贫穷的人？在经文中我们看到啊，所有的权贵啊、贵族啊，包括一些工匠啊、战士啊，都被掳去了，只留下极贫穷。你看那圣经原文不是贫穷，极贫穷的人还留在这个地方。哎，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了，就是从尼布甲尼撒的角度啊，从这个犹大国的角度啊，或者从神的心意。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那么弟兄姊妹也可以把前面的这个椅子摆一摆，围成个圈，然后一起来分享讨论。
问题讨论第一题，列举圣经中人试图靠自己的计划完成所谓打引号的神的应许或者神的旨意的事例，他们的结局如何？今天是否存在类似的现象？我们列举圣经当中人试图靠自己的计划完成所谓的神的应许的，有撒拉，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她把自己的使女夏甲交给亚伯拉罕来从使女夏甲来生子，是为了完成神所谓的神的应许，就是神要让亚伯拉罕的成为多国之父，他有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他要让亚伯拉罕有子孙，所以撒拉就用了自己的方法让使女夏甲来为亚伯拉罕生子。这个结局是带来极大的混乱和问题麻烦，直到今天这个夏甲的后代仍然在跟神选民来征战，不断的征战。我们也分享到说，在新约使徒保罗说到，有的人将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删掉了，就是把福音当中拦阻人的、让人难以接受的十字架拿掉了，试图改变福音以求达成所谓的让人接受福音的这个所谓的好处，这个反而结局是混乱了神的道，就是改变了福音，惹动神的咒诅。我们看见说，以色列百姓让亚伦来为他们造一个金牛犊，这也是用人的计划，因为他们看不到摩西了，他们也不去寻求神，他们就让亚伦造一个金牛犊。这个计划惹动了神极大的愤怒，带给以色列百姓很大的刑罚。我们也看见这个马可福音3:21说到，耶稣的家人都认为主耶稣当时癫狂了。那么主耶稣也不断地反复地说到自己要死在十字架上，要去耶路撒冷钉十字架，但是人的计划，包括彼得在内，都是试图拦阻神主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的救赎方法。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求一个王，他们要希望像世人、像世界其他的国家一样，其他的人民一样，有一个世俗的王来领导自己。事实上他们是离弃神，想要用自己的方式而不是神的方式来面对接下来的道路。我们也看见摩西，当神呼召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也是第一考虑是用人的方法和能力，他认为自己的能力和计划无法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带出埃及，所以他就退缩，就逃避这个使命，是因为他是在试图用自己的力量。神其实没有让摩西用自己的方法和自己的计划来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但是摩西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就导致了他的崩溃和退缩。 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当我们试图用自己的能力、计划和方法来试图达成神的旨意，完成神来服侍神，达成神的事工的时候，就要么就扭曲神的旨意，来混乱神的道，来歪曲了福音，要么就会导致自己的退缩或者是崩溃和透支。我们也分享到，在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在山上出现了两个救援人物，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就是代表了律法和先知。当时彼得说要造三个帐篷，一个为摩西，一个为以利亚，一个为耶稣。他是试图想要留住律法和先知与主基督一起，但是神的心意是让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唯独基督是神所预备的方法。所以今天的西方社会也是如此啊，高举以色列或者高举人要高举律法或者是先知，这个但是律法和先知本来是为了只是为了指向基督，神只借耶稣基督来施行拯救，所以不用人的计划和方法，所以神没有让彼得来造三个帐篷。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被捕的时候，彼得用刀削了兵丁的一个耳朵，彼得试图用自己的方法来保护救主，但是神的旨意是要让主耶稣成为赎罪祭，为罪人而死。所以后来当彼得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勇力、自己的计划来保护救主的时候，后来他就胆怯逃跑，甚至于三次否认主，直到他后来，彼得后来明白了神的旨意，真认识了主，后来还有圣灵降下，彼得才真正的开始跟从主。前面当他靠自己的方法的时候，他只能给出胆怯的回应，这就是后果。第二题，列举圣经中在人看来某个时刻是神的荣耀受到亏损的时刻，但是事实上这个时刻反而是神的荣耀被彰显的时刻，这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最典型的一个圣经的例子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在人看来是神的荣耀受亏损的时候，因为当时的人嘲笑十字架上的耶稣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他自己，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但是主耶稣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主耶稣忍受羞辱与强盗同定，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这就是神荣耀的彰显。我们也看见说亚伦的两个儿子受到第一天承接圣职的时候，因为献燔火就是用人的方法而没有用神的没有按照神的真理，他们受到了刑罚，当时就有火发出，他们就被烧灭了。那么神在圣经里面神说我要在亲近我的人中显为圣，要在我的百姓中得荣耀。所以当神刑罚罪恶的时候，神就得荣耀。我们也看见在十字架上神在基督身上刑罚了罪，因为基督是代替罪人受了刑罚，罪得到刑罚的时候神就得到荣耀。我们也分享到使徒保罗他在人看为荣耀的时候是他是一个抵挡神的人，但是当保罗为福音受苦成为带锁链的福音使者的时候，他是荣耀神的。在约伯记里我们看见约伯遭遇许多的灾祸，在人看来忠心，他对神的忠心敬虔似乎是毫无用处的，但是后来约伯他看见得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人生有的时候受到挫败和困难，在我们受困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神的荣耀受到亏损，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有弟兄分享到93年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被辞退，以至于失业了，当时自己正在教会中带领敬拜，似乎神没有保守自己。那么后来自己去到学校念书认识到好的牧者，在好的牧者的带领下更多的认识了神， 事实上，后来自己才明白神的心意是大过自己的计划的。神在我们的看似失败和困境当中仍然得荣耀。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要看到神仍然要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我们也分享到，人的眼光、人的计划、人的意思都是非常的短、非常的浅。人的眼光往往只看到当下的一步或者半步，就以这当下的这个处境为荣或者为辱，或者是沾沾自喜，或者是非常的受挫败。但是神的格局不是只看这当下的一步，而是神的格局是更加的长远的。所以人的眼光无法揣测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求神怜悯，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都是好的。无论顺境逆境，无论天晴天雨，我们都要倚靠神，因为人的眼光总是关乎当下地上，而神的眼光总是关乎永恒。所以当神要使他永恒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得以成就的时候，神就用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神借着十字架来拯救我们，神也借着十字架来对付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看神的荣耀是否得到彰显，我们要看是否经历了十字架的对付，是否与永恒相关。第三题，为什么神允许犹大国的精英阶层全被掳走，而留下极贫穷的人？我们看见说，因为当时的精英阶层都是认为自己是 wonderful 的，认为自己是很好的人，所以神许可他们被掳去受管教，学习谦卑。而留下来的极谦卑的人，极贫穷的人，他们是认为自己不行的，是不配得的，而竟然被留下了，没有被掳去，所以他们是感恩的。这是神的美好的心意，是叫精英阶层和留下来的人都得到真正属天的益处。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